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5号，公元2017年9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彻底审查资讯；援藏团体指出，面对中共的禁牧政策，西藏牧民正采取着不同以往的抗争；人权观察谴责中共政府干预联合国人权事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官邸内与美国大学生互动，指出13亿中国人一旦享有了了解真相的权利，必将具备判断对错的能力。尊者并且强调，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完全彻底的审查讯息。今天9月6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生物化学、人类学与工程学等科系的部分师生，以及印度孟买的个别人士，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就各种国际社会与内心情绪议题进行了互动。
I really convinced the ancient Indian thought,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西藏源自古印度的精深佛法，表示当年西藏国王虽迎娶中国公主，但在创新文化时却选择从印度参考引入，之后藏王更是选择从印度那烂陀邀请最著名的圣哲来藏弘法。尊者说，自己流亡印度后才渐渐认识到8世纪传入西藏的佛法是多么的精深，能够帮助人产生内在力量与自信。所有主流宗教都倡导爱，但是佛教在推展慈爱时，并未局限在念经祈祷之上，而是利用智慧去分析验证，指出世间诸多争端问题都源自内心情绪。达赖喇嘛尊者解释道，解决由内心造成的问题，现代教育方式没有太大作用，祈祷也无济于事。人们应该关注不牵涉宗教的世俗伦理。尊者表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个体的安康都与集体分不开关系。从世界层面来讲，面对全球暖化与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东西南北方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各方必须关注人类一体性理念，而不是以自己或自己群体的利益为主。达赖喇嘛告诉大家，今早看到莫迪与习近平见面的新闻照片，感觉很好。尊者指出，我之前就讲过，不论如何，中印两大文明古国谁都没有办法完全消灭对方，因此双方只能和平共处。在提问环节，有学生希望了解人类的尊严与权利从何而来。尊者表示，虽无法指出所谓的源头，但是非有神论宗教认为众生都应享有快乐生存的权利，而人类因为拥有特殊的大脑，若缺乏自由和权力，就无法实践利用大脑的潜能与创造力，所以自由对人类来说就更加重要。我总是告诉中国的兄弟姐妹们，13亿中国人有权接触事实真相，他们一旦了解了真实状况，就能够判断对错，所以审查与偏向的讯息在道德上来讲是错误且有害的。达赖喇嘛还指出， 审查是对人类智慧的滥用，而且在现今科技资讯发达普及的世界，完全彻底的审查已无可能。虽然一些领导人想要控制，但事实上并不可能。那样做的结果是让人民失去信任。如果你诚实透明的做事，别人自然会对你产生信任。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需要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并非上次那样由仇恨所驱使的革命，而是一场以慈悲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指出，面对中共当局在西藏果洛等地的禁牧政策，藏人牧民们正在罕见地采取请愿的活动，透过引述法律与科学关联性来维护自己放牧的权益。今年六月，西藏芒拉森多镇中共政府下发紧急通告，宣布该镇90多万亩草场进行全面禁牧。当地上千年来以放牧为生的牧人，今后的生计面临巨大困难。通告更恐吓藏人牧民，若未遵循命令，将受到严惩。另据报道，今年八月，西藏果洛达日县德昂乡的牧民们被当局要求从夏季牧场迁移，于是民众向当局提出含有6项内容的请愿信，指出剥夺公民使用牧场的权利是违反宪法，且与国家与地方法律不符，也是破坏人民生存方式的一个主要因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报告中刊出牧民维权事件与请愿信内容，指出这是藏人挑战各种适得其反的政策时所采用的最新一种方法。报告指出，中共划分的青海省是当局实施牧民定居政策的首个区域，当局对该地民众的行动自由与生活方式进行着更大的管制，无数藏人牧民被迫屠宰牲畜，丢弃传统牧业，移居城镇。达日县牧民的请愿信特别提到中国的法律内容，指出根据中国宪法与地方法律以及普遍社会习俗，限制牧民使用牧场的权利都构成违法。因此牧民们提出预请，希望中国政府官员能够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坚持依法治国原则。除了从法律角度阐释之外，藏人牧民也指出禁牧政策在形式上的不规范化，以及禁牧还草观点与科学的不符之处，与环保的无关联性，同时提到牧民与牧业对现代和谐社会的贡献，以及现行禁牧政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毁灭等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最新报告，指控中共政府干预联合国人权工作。
昨天9月5号，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动，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急于积极抵制。该份报告题为《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是基于对包括联合国官员、外交官与民间团体代表在内的55人进行采访后撰写而成。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表示，中国持续在人权议题上与联合国互动，但其目的是通常是极力压制批评意见，阻断与中国有关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机会。中国不是唯一在联合国行为不佳的国家，但它拥有安全理事会席次和全球影响力， 又在国内激烈打压公民社会，使他成为威胁联合国人权体系健全性的坏榜样。报告指出，西藏领袖达赖喇嘛、新疆人权斗士多里坤艾沙以及中国意见人士都被限制进入联合国，联合国官员似乎为避免与中国对立而屈服于中共压力。人权观察阐述了中共如何骚扰民间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机制，举出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2013年因试图参与联合国活动而遭捕而后在看守所中病逝的例子，指出中共驻日内瓦官员当时甚至阻止联合国会议为他默哀。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共官员对前往联合国的维权人士拍照、录影，并限制他们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这些行为单看似乎并不严重，但整体而言，这是在有企图而且系统的削弱联合国的中国人权工作。人权观察同时对联合国过于屈服中共压力表达遗憾。可尼斯罗斯说，联合国体系是中国国内维权人士仅剩的少数渠道，可以传播他们的观点，并向北京施压，要求改善中国黑洞般的人权记录，除非联合国和有关政府出手阻止中国操弄或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联合国的公信力和维护中国及全球人权的能力都将岌岌可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环境学者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共政府的过度开发导致西藏境内频发山体滑坡与洪灾。作者认为，当局若能制定合理开发政策，便能够减少西藏境内所谓的天灾。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9月4号刊登了该中心研究员丹巴坚灿的评论文章。丹巴坚灿谴责中共政府的错误环境政策导致西藏境内的灾难不断。他在文章中指出，近年来西藏高原气候变暖及降雨量增高，导致西藏各地持续发生雪崩、山体滑坡与洪灾。虽然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只要中共政府稍微改变其开发政策，定能减少这些所谓的天灾。丹巴坚灿表示，8月30号西藏玛钦县丝柔县村发生山体滑坡，多位藏人罹难，这是最近一起灾害。而今年在西藏多个地区也频频发生洪灾，导致数十人死亡，无数房屋倒塌及牲畜损失。文章进一步指出，2015年位于北京的中国西藏环境研究院就曾预警，未来西藏境内可能发生严重洪灾与山体滑坡，但是未能引起中共政府重视。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建设项目的同时，若能制定顾及民众安危的良性政策，定能减少发生在果洛与德格、索县等地的这些灾害。除气候变暖因素之外，中共在西藏实施的现代化建设与开矿项目同样危及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丹巴坚灿呼吁中共应正视西藏气候变暖的严重性，反思导致这些灾难的主要因素，从而去制定良好的开发政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